OK， 好，我们今天仍然到了第四次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生命中应该有五个非常明显的标记，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已经念了三次，第四次，那我们手中看到的呢是和合本。我今天想用新的和合本2010年的修订版，我念一次，你们就参考你们手中的和合本。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基督馨香之气，是献给神的。对灭亡的人，这是死而又死的气味；对得救的人，这是生而又生的气味。这些是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许多人把神的道当商品贩卖，而是由于真诚，而是受命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难道我们又开始推荐自己吗？难道我们像某些人那样要用人的推荐信介绍给你们，或用你们的推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诵读的。而你们显明自己是基督的书信，借着我们写成的，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前面的三次的信息都提到了基督徒这五个明显标记的前三个标记，就是说我们要拥有一个不能被熄灭的乐观，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很乐观的，很 cheerful， 很喜乐的生命。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能被改变的成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然后接着我们要带来一个难以被人忘记的影响，或者是影响力。这是三个标记：乐观、成功、影响。接着呢，我们今天要看第四个标记，就是无可挑剔的诚信。那这一个标记应该是前面三个的一个根基，一个是基础。因为当我们的真诚，我们诚实是无法被人家批评，没有办法被人家指出错误，没有办法被人家在骨中挑刺的，这种的真诚的话呢，我们的就会乐观，我们就会成功，我们就会有影响力。那这个标记呢，只是出现在第二章的17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经文是在第二章的17节。和合本是这么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在上一次的信息的最后一节，第二章的16节呢，保罗在说完说在这等人就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些事呢，这事呢，谁能当得起呢？保罗就是用一句很奇怪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谁能，或者是谁有资格去做这些事呢？保罗是用一个非常严肃的口气提问，还有挑战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摆在他面前的，还摆在你我面前的，是一个关乎生、关乎死，就圣经所说的永生、永死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上个信息说基督徒呢有一个对人家有一个难以被人家忘记的影响，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一个香气，我们要不是增加别人对耶稣基督的排斥或者是反对，就是保罗所说的作死的香气叫他死，或者是从死而到死，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能够激发别人更加的渴慕耶稣基督的信息。这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说的，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从生到生。当面对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扪心自问，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做这么伟大的工作，一个都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当得起这些事，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这些事。但是呢，神没有选择天使，神却拣选了你我这个有缺欠的人，他把这一个伟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这一群人，一群愿意爱他的人，愿意遵守他命令的人，神就把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责任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让人家说，哦，基督徒都是那些信仰的需要那个 crutch， 都是那些为弱小的人需要一个倚仗。不是，基督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因为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是神手中关乎他们永生永死的一个工具。在前面保罗已经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在耶稣基督得胜的这个队伍中是他的战士士兵，我们也在凯旋的队伍中呢，那些祭司在那边挥动的他的香炉中所传出来阵阵的香气。透过了神要把你我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扩散到各处，我们是有影响力的，无论是对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对非基督徒，我们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像香气一样，能够使人家的灵魂更有活力，而不希望我们的生命像个臭气一样，使别人的灵魂更加带来杀伤力。我反复的说，一个基督徒，尤其是牧者，当他成功的时候，好的时候，人家都很羡慕；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前面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完全被人家拆毁，对，造成多大的伤害力，使多少人在这个信仰的旅途中被绊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仍然愿意选择我们这一群根本不够资格的人。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在人呢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可以使用你跟我成为他圣洁的器皿。那当然这句话说，这些事谁能当得起呢？这些事谁有资格去做呢？这些事呢，应该就是指前面所说的那些事，就是前面说的，我们要是不能有被熄灭的乐观，我们要做到不能被改变的成功，还要我们要做到难以被人家忘记的影响。这些事能够做这些事的人呢，就必须要有一个无法被人家挑剔的诚信。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希望我们的生命中具备有这种品格，是无法被人家挑剔的诚实或者是真诚。 人家可以信靠我们的，唯有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我们才能够承担得起神要我们做的这些事。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品格，要真诚，要真诚，要真诚，就是我们讲出的话要出发自内心的诚实，我们是真诚的说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说的话不要是那些虚虚伪伪的、虚假的，要真心诚意的。在这里呢，保罗呢用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表达，他来表达说有一群人是不真诚的，是不诚实的。这一群人是什么呢？为利呢混乱神的道。和合本的翻译是这个样子，我把三种的中文的翻译本都列出来让你们做个比较，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翻译。和合本选择说又为了利益来混乱神的道，新的和合本说要把神的道当成一个商品去贩卖、去贱卖，把神的话呢去卖。然后呢，新译本是说为了图利而谬讲神的道，为了利益把神的话曲解，按照最流行的方式去讲。这一些都是现今这个世界呢，尤其在教会、在讲台、一些书、一些在基督教的书店呢所流行的，就是这一套。为了利益，哪一种书好卖，我就写那些人的心理讨人家喜欢的，就写那些书，卖个几万本、几十万本、几百万本，都是为了利益。那这一句话，保罗用这一句话，事实上在原文中呢只有一个字，被我们翻译成这么多哈、哦。神的道是另外的，就为利混乱，当商品贩卖，为了图利而谬讲，在原文中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中也只出现在这里一次。这个字是描述什么呢？描述那个摊贩，就是路边的街头的摊贩，或者是在街头的推销员，他为了谋取利益，为了能够多卖一些东西呢，而说谎，把他的产品就是编造，说我这个药啊多好啊，一吃了都没有问题，就像个郎中一样。然后呢，这个呢，在当时希腊的文化中呢，是描述一个卖酒的商人，他为了图利呢，把那个酒呢就加水。就把它淡化，本来一瓶酒呢很浓的，他就把它淡化，可能变成两瓶，他的利润就是双倍，所以叫淡化，或者是掺假的东西进去谋取利益，就是这一群人。然后你要了解，当保罗用这一句话呢来描述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是这些事，就前面的这些事，就是说因为基督的馨香之气呢会冒犯人，因为前面说在这等人会做死的香气叫他死，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也会冒犯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你信我的得永生，不信我的去永死。哇，冒犯人啊，没有骑墙派的，不给你我选择另外一个选项的。然后神的道呢也不妥协，神的道是就是是，真理就是真理，没有灰色地带。那这一些在现今的世代，尤其在当时的世代就已经很不受欢迎，何况在我们2022年这个世代太不受欢迎了。你为什么不淡化一下，不要这么的绝对嘛，凡事都是相对的。所以呢，就有些人故意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呢冲淡一点，不要让人家太受刺激。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也无所谓，人人都得救，人人都上天堂，条条道路通罗马嘛， 何必讲这么绝对呢？佛教也可以让你得救，伊斯兰教也可以得救，魔鬼教也可以让你得救，人人上天堂，皆大欢喜，多好！把耶稣的福音再冲淡一点，神的道呢也冲淡一点。你要犯奸淫也无所谓嘛，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欺骗呢也没有关系，偶尔欺骗也可以的。把神的绝对的道呢也冲淡了。这样子呢皆大欢喜，大家都好，我讲道呢大家都拍手鼓掌，写书呢大家都去买，就谋取利益。这种人就是为利混乱了神的恩典。在现今多少牧者的讲道，基督徒的见证呢，都可以用这个字来描述，毫不客气的为利混乱。他们有意的从圣经中66卷书这么厚一本圣经中，就挑选一些最容易卖给人的话，就把它挑选出来。很简单，最容易被所有的人，好人坏人什么人都可以接受的呢，就把那些挑选出来，其他的就塞到旁边，好卖，卖了呢就当作是商品来贩卖，把神的恩典当作廉价的商品贩卖出去，然后你高兴我也高兴，你欢迎我也欢迎，然后呢就得获取利益。这一个呢是保罗在这里故意用反面来描述，可是他主要带出来的就是说什么，而我们却不是一样，我们是出自真诚，不论你接受不接受，我们是出自真诚。一个做诚实的人，他所说的话至少他要自己相信，他所卖的药至少他自己先敢吃，否则就出现一个问题，并且他要实践他所说的话，他对人的期许要求自己也要稍微做得到。对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多么也是希望有一些有真诚的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美好的品格能够做到真诚是最高的标准。可是在保罗的眼中呢，真诚只是一个基督徒的起点，你做基督徒最起码最起码你要真诚。真诚呢是用来描述什么？纯洁跟透明。有人描述真诚是说，真诚是可以描述一些东西呢，这个东西可以经得起太阳光的照射，然后呢太阳光在照射之下呢，别人可以去看，这叫真诚或者是透明。保罗自己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保罗说，我指着这个诚信的神说，我向你所说的话没有是是非非的，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保罗是说，我是要将那个暧昧可耻的事弃绝，我不行诡诈，我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你们的个人的良心。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所受不了的，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相对的，昨天的真理不见得是今天的真理，你的真理不见得是我的真理，世界上你出去都是讲这一套。他们害怕真理是绝对的，因为当真理是绝对的话，一定把他们的恶给指出来，他们受不了的。所以呢，那些为利混乱神的话语的人，要把真理给普遍化、相对化，最容易被人家接受。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你再多说，再去加油添醋的话，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出于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所以我们必须要真诚。然后呢，我们的品格第二是要有目的，因为我们的使命一定要清楚，我们的使命是来自于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5-6这么说，他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保罗说我做新约的职事不是自己去找的，不是自己去想到的，而是神委托了我们。所以这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你活着一定要有一个目的，要有一个目标，否则我们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出下来就是出做一些低等动物做的事情，然后时间到了两脚 一踢就离开这个世界。你我生命是不是毫无目的的生命，毫无目标的生命？神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你我。当我每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发觉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忽然心间心血来潮就做一些事情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目标的神。那你我既然被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新的目的，新的目标。我们必须要有目的的活，要有追求，有一个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要完成这个目标。曾经有一个人，尤其像牧师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到了一些已经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所谓叫退休的年龄。我上次说我们有些人可能也很难，我们可以成功的有事业，可能有些人晚节不保，没有办法成功的退休。可是退休是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我们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为了最后一天要退休，在那边在海滩躺着等死？是不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曾经有一个人呢，一个有钱的人退休，有一个人在那边事业家，他在海边看看看，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很邋遢的人躺在海边无所事事享受着阳光。这个人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享受我的生活。然后他说你真的不积极，就那个人反问这个很成功的这个所谓的人士呢，就说那你人生追求什么？他说我人生就追求我现在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当我老的时候找一个海滩躺在那边。他说我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你还在追求的，我现在已经先享受了。我们人生是不是最终只是追求一个就躺在那边躺平的这种目的？不是的，我们基督徒人生有一个目的，因为这个使命神给了我们，神要我们能够去爱他，去爱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目的。那保罗呢，也把我们的身份就更加仔细的这么说明。在彼得前书的2:9-10，以下这两节经文我没有放在程序单上，因为太长了啊。然后彼得这么说呢，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你们的身份。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有荣耀的祭司，是圣洁的，是神的百姓。为的是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世界上宣扬那一位救我们的救主的美德。他甚至说我们从前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的光景是算不得子民，也没有蒙神的连续，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却蒙了神的连续。这句话就说明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生命中的目的。那保那个耶稣说得更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13-16说，你们什么是世上的盐，我们的身份是盐的身份。他说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耶稣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要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是盐是光，然后呢，我们要什么？将我们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因为我们新的身份带给我们崭新的目的。我们是有目的的活，我们不是毫无目的的像世人一样每天吃喝。世界上的人的程序就是说，小时候要去读书求学，然后成家立业，尽量升官赚大钱，投资资产等等等，然后最后呢就躺平，就这样子。这个是世人走的道路。你我有全新不同的目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目的每一天好好的活。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如此呢，我们的诚信是无法被人家挑剔的，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是有目的的。然后呢，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是不能被隐藏的，就带进了我们的第三个品格，我们必须要透明。我们生活是敞开的，不是见不得人的，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活的。因为我们要，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经得起别人来调查我们的背景，别人可以询问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态度是如何，我们在人的面前可以做透明的。因为人毕竟视线有限，当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位在万物面前，在他万物都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这位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透明的话，我们在人的面前也稍微能够透明。保罗的一生中，他清清楚楚知道他一生的第一个听众，他讲到的第一个听众就是神。他每说的一句话，每写的一卷书，都是在神面前说的，在神面前写的。所以保罗跟摩西做个比较，保罗跟摩西做比较什么呢？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看到神的时候，他的荣光变了，当他下了山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脸遮住。因为什么？到了新约告诉我们，因为他的荣光渐渐消退，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渐渐消退的荣光。那保罗说什么？我们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是坦率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东西，我们在人面前必须要透明。当然这不是表示我们是完全不会犯错的，你我还是罪人，只是我们是被赦罪的罪人，我们还是会犯错。可是每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刻意的掩盖我们的错误，我们不需要刻意去逃避我们犯罪的这个事实。透明度不是代表我们是完美的人，绝对不是。也许我们是个玻璃，是个水晶，里面还是有杂质，可是我们毕竟是透明的，不是用一层一层的布掩盖的。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 还是有杂质，我们还是有杂质，没有一个人没有杂质的，没有一个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可是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保持我们是透明的，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行走的人，他内在的真实远远要比他外在那个虚名还要来得重要。我们不愿意透明，往往是因为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多少传道人，我反复的讲，我只能讲传道人，我就不用讲基督徒。多少传道人在人前是一副样子，在人后是一副样子，因为他不透明嘛，他不敢把他在家里内室的东西让人家看见嘛，见光就死了。所以呢，他如何保持透明呢？不能。那人类的历史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可以跟他的门徒同住，他可以敞开自己，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可是相形之下呢，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在人面前崇高的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呢，耶稣就指责他们。在马太福音的23章27节到28节，耶稣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是什么？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就戴着面具，就是不透明的意思嘛。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你们外面真漂亮，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啊，在人的面前，在人前外面是显出是多么的公义，在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想想，这些法利赛人，人家看不到他里面的东西，看到的话就笑死他了，是不是？就把他们看低了，就因为他们的生命不诚实，他们的生命没有目的，因此他们一定要不透明。他们是见光死，他们不能透明。我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做个透明的人？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暴露给世界的人看，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生命中有软弱的时候，在适当的时机呢，我们应该也能够跟人家分享，因为神也使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我们在祷告事项中呢，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也不太敢让人家知道我们软弱的地方？那牧师师母呢，有些东西我们就尽量也学习透明啊。在几年前我刚来这教会没有多久的时候，也有一些挣扎的时候呢，事实上在我的生命中的一个危机，就是你们都知道我大女儿离婚的事情。对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啊，这个是牧师，这个不能管你自己的家，女儿都离婚了，那你还配做什么牧者？可是我们呢，很清楚知道神如何的呼召我们，我们如何的生命有目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做个真诚的人。所以我们也在执事当中也跟他们说，没有什么好掩盖的，就说啊，我们女儿经过这个低潮的时间，是她生命中最低谷。老实说，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会常常会流泪，可是我老实跟你们说，我在那一次我女儿那段时间，我的泪水大概流光了。这个是透明嘛，没有什么好掩饰的。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遇到挫折，我们最宝贵的人身上一定会遇到挫折，我们不需要掩饰的。这不是什么事情，这是你我在生命中我们一定会经过百般的挫折。可是唯有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愿意敞开自己的，我相信呢，那这一种人他所说的话应该或多或少会带有点分量。 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挑剔的一个诚信。所以为什么我对婚姻中我是蛮珍惜的啊，不论是弟兄姐妹一些人，我是珍惜说夫妻呢一定要彼此能够包容，不要走向像我女儿他们走向的这个道路。所以呢这个就是要透明，然后呢之后就会有什么，当我们愿意有诚信，当我们有充满了目的，当我们的生命是透明的，别人可以看到的，你就自然什么有权威，你自然有权柄，你说的话就算话就算数。所以呢这边是凭着基督讲道，在基督里讲话。我们为什么有权威有权柄，是因为我们的使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话语没有被玷污，没有被冲淡。权威权柄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会这转来转去的，今天这样子说明天这样子说，这种你就失了权威权柄。权威权柄必须建立在根基上。所以保罗就说什么呢，我们的传达的信息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些表面的字句是叫人死，唯有后面的经意圣灵呢是叫人活。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这是个伟大的身份，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然后把他的心意诚诚实实的不淡化的传达给人，不要加油添醋，就是传达给人，那这个话自然会落在那些好土的身上。在这里呢有一点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讲道呢在原文中是讲话，讲话我特别要指出来，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不只是一个牧者在讲台上的讲神的话语，不只是这样子，而是指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中所讲的话。因为你的行为 is louder than your speech， 你的行为是大过想过你所说的话。我们是借着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向人家说话。耶稣牧者在这边是希望借着神的话来讲道，也更希望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生命来讲道。可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要来讲话。曾经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是个讲台嘛。我们的生命是个讲章，或者是牧师手上讲稿哦。我们的生命是讲章，我们的生活是讲台，讲台来讲道，讲章呢要来讲话。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向人家来传讲神的道理，我们要借着我们所能够活出的生命呢来慢慢的对人来说话。因为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看到我们背后所要说的话。因为人的眼睛是蛮 critical 的，蛮尖锐的，一下就说这个是基督徒假冒伪善，很容易就指出我们是假冒伪善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借着我们的生命对人讲话。想要拥有权威，拥有权柄的品格，对牧师来说呢，他的信息一定要纯正，一定要根据圣经。他是凭着基督来讲道，就这边所说的，凭着基督讲道。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他的话语要纯正，他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是在基督里讲话，是新译本的翻译，是在基督里要讲话。 当我们把以上这四个品格加起来呢，就成组成了一个无可被人家挑剔的诚信。唯有具有这四种品格的人，他才能够当得起这些事，才能够有资格做这些事。所以你我的品格必须是真诚的，我们生命要有目的，我们生活要透明，然后如此我们才有权柄，才有权威，我们说的话人家才能够相信。这一种人是值得你我信赖的人。我再一次强调，这些的品格呢，不只是对牧师说的，更是对所有基督徒所描述的。当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把这个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在结束前呢，我举个例子，是我这个礼拜在一个美国的期刊叫做 Christianity Today， 就今日的基督教，是2月2号的有一篇的文章。那这篇的文章呢，你标题是很震撼人啊，一个牧师写的，他太过透明了啊，他太过透明。这题目是什么呢？作为一名牧师，我已经达到我的临界点。他是临界点的时候，我那个点已经快要 breaking point， 我快要崩溃了。身为一个牧师，我已经快要崩溃，这个意思。他就是描述，他中间我就截入他中间的一段话，他很坦诚的描述他作为牧师，做了二十几年的牧师，他所面临他的心路历程，所面临的挣扎，他不毫不掩饰的，不会说哇，做牧师一帆风顺。哇，天色灿烂啊，花香长漫啊，大家赶快来做牧师，多好的，他们就给人家一个所谓的假象啊，好像去卖东西，去人家学校要去 recruit 那学生，你来做这个，来我们学校，人生就搞定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了很简单的几句话，开场白，他说，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复杂。他所面的情况很复杂，后果沉重。哇，一听的就是后果是很沉重的。批评无情，他收到很多无情的批评哦。前途不明，前途是不明朗，何去何从不知道。不只是他自己何去何从，他的教会何去何从，整个社会何去何从，在疫情当中，你我可以想象，情况复杂，后果沉重，批评无情，前途不明，所有的这一切都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牧者呢，都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我思考二十年后呢，会离开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几乎找不到任何从世界来的安慰和建议。那有人跟我说呢，应该避免在这个如此动荡的时期呢，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这对于那些能够处理这些情绪波荡的人来说呢，的确是个很非常明智的建议，因为有些人可以处理这些感情的这些的震动啊。其他的人则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称我们要令人家注意，我们能够退出这个市场工厂，利用这个机会呢，利用这个这次做一个机会呢，公开表明我们所遭受的任何不满，做一个抗议，无论我们可以留下任何的后果，都不关我的事情。拍拍手就走了，他意思是这样子、哦、然后呢，他说我收到的意见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季节是支离破碎、混乱和不清楚，他就描述他的心路历程，描述心路历程。我前阵子有机会就跟那个美国教会，我们教会感谢神没有这样子的冲突啊、冲击。那美国教会呢，他说哇，他丧事不断哈、哦，他们年纪都很大的嘛，在疫情中，那有些那个丧礼都要往后推。那你可以想象摩西在旷野40年，如果当初跟他出来的是100万的人，那些壮丁一个一个都死掉的话，摩西每一个小时都要办一个追思礼拜。以一个牧者来讲，摩西40年的心是如何的破碎，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所以当我们读摩西的故事时，你会想象你我谁可以承担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这个牧者就接着说，我只简单的说，他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只有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中，他就找到了一个字可以带给他平安。希伯来字 hesed 就是慈爱，神的慈爱永不改变。他就这句话，在所有这个状况之中，他只抓住这句话，神的慈爱永不改变。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爱我们，神也要用我们能够这种爱呢，能够爱神，能够爱人。这个是唯一对他这个 breaking point， 他濒临崩溃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借着神的爱。他引用了奥古斯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牧者哈，他说什么？他说呢，我们在爱自己中呢，往往会迷失了方向，我们却在爱别人的当中呢，却再一次的找到了方向。换句话说，幸福的秘诀不是让我们的面子好看，而是在爱中能够把我们的心交给人，付出我们的生命，放弃我们的自我。唯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心呢，才不会被自己所吞噬掉。我们在现今所遇到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往往就是因为自我的关系，我不愿意诚实。你想想，说谎的人就是因为自我的关系嘛。那我们有时候为了自我的关系，我们的目的呢不清楚。我们的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我就定这个现在的目的，现在状况就定这个目的。我们的目的永远在那边摆动不清。然后呢，我们为了自我的缘故，我不愿意向人家敞开，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太多。知道我太多，他可能以后有一天用这个我的这个弱点来攻击我。因此呢，我们说的话没有权柄，没有权威嘛。你说的话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不是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样子。相反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无法被人家挑剔的诚信。只有借着我们是真诚，我们充满了目的，我们生活中是透明的，我们是有权威有权柄的，那这个是神要对每一个爱他的人的一个期盼。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经常的来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推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不完全的一群人，可是神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即使他来之前他都知道会有一群人选择了拒绝，可是耶稣仍然要来。主啊，我们就求你这个良善的神能够来 打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弯曲悖逆充满虚假信息的这个时代中，能够保持一个真诚的心，我们以诚待人，让我们生活充满了目的目标。我们的目的目标不是世人所追求的，而是神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目的跟目标，我们就在这个道路上努力的向前。主啊，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得胜，也分享我们的失败，分享我们的优点，也分享我们的缺点，分享我们的喜乐，也分享我们的痛苦，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有同伴随行。主啊，让我们的话语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让我们的话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是带有权柄的，是来自天国的权柄，是来自神儿女的权柄。求神你再一次的在这个新的一年中来引导我们。世界虽然混乱，人间虽然无情，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却有平安，却有喜乐，是这个世界所夺不去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击倒的。求神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跟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